上英来到杭州，住在城里李家老店。这次到杭州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纯属就是散心呐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昆仑侠圣婴腻歪透了，再不乐意保镖这一行，觉着实在是乏累很危险。为了摆脱这个困境，到杭州溜达溜达，随着时间的消磨，把往事就淡忘了。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晚上正睡觉呢，来俩入室抢劫的，一个叫爆花秃，一个叫独眼龙，一个拎着斧子，一个拿着匕首。那又说怎么杭州还有这种货呀？哎，这您可别抬杠，从古至今，从外国到国内，哎，这种货哪儿都有。拿这俩小子来说，从小到大无所事事，不读书不写字，就浪迹街头，什么抢切糕啊，夺馅饼啊，欺负老实人呢、啊、耍耍坏呀、啊，就靠着这个维持生活。因为圣婴救济了一个要饭的女人，露了白了。他们一看这老头儿有钱呢，光给要饭的一出手就五两银子，足见他身上带的银子少不了。要把这笔买卖做下来，我们哥俩就发笔小财。就这样，他们跟踪圣婴到了李家老店，三爷没防范，俩人朝里睡了。这俩小子钻了个空子，翻墙而入，来抢劫圣婴。他们就没想想圣婴是个什么人，他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谁。等进了屋了，把家伙举起来，奔圣婴便砍。您说这种人实心财黑，手段残忍，这就叫谋财害命啊！没冤没仇，就为了钱就可以置人于死地。匕首跟斧子还没等落下来，圣婴一翻身飞起来就是一脚，先把斧子踢飞了，紧跟着一拳打到独眼龙鼻梁骨上去，哎呦，扑通摔倒了，刀撒手了。那位说圣婴睡着觉怎么这么明白？哎呀，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就睡着觉那根弦也绷得挺紧，他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，这就是多年积累的经验了。故此抬腿伸手把对方击倒在地，圣婴以最快的速度飞身下床，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啦把俩人给捆上了。抓他们俩好像鹰拿燕雀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好在店房的人呢都睡着了，事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，没有惊动别的老客。圣婴看了看斧子和匕首，再看看这俩小子，不由得火撞顶梁门，心说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祸呀，我招你们了，我惹你们了，这今儿个遇上我了。要遇上一个不懂武艺的规规矩矩的买卖人，岂不命丧你等之手啊？像这种害群之马留着是没有用的。你看圣婴忠厚是忠厚，分对待什么人，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。老侠客把床单撕了，把他们的嘴堵上， 心说在这屋里头下手多有不便，背着刀挎好镖囊，拎着这俩小子像拎俩包一样飞身出离李家老店，赶奔城外。到了钱塘江大桥这，看了看左右没人，往下一看，水浪翻滚，声音心说：“你们俩呀，就在这儿不？啊，绑绑，把这俩小子扔下去了，这就叫罪有应得。”圣婴这心呢，这才痛快一点。心说话：“嗨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不管事儿大事儿小，总是不能安稳的过日子。在家里那样，出来还这样。哎，看来到时候了，我的寿命不会太长了。”圣婴望着水，站在桥上，正在胡思乱想。就觉得这个后背啊，让人轻轻拍了一掌，啪！他思想上毫无准备，这下吓得不轻。谁？扭回头一看，就见眼前一条黑影一晃，刷刷刷，奔城里就跑下去了。哎呦！圣婴心说：“这是谁呀？”可见我做的这个事儿，他都看见了。莫非是官府的巡捕？不能啊！巡捕他得动手抓差办案，他得问我为什么把这俩人扔到水里头，他干嘛要跑啊？啊，明白了，这也是个夜行人，跟我差不多少。哎呦，此人的功夫十分了得，身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。圣婴心说：“我得找着他，问问他是个谁，他想干什么。”想到这，昆仑侠往下一哈腰，是紧追不舍。两人一前一后相距100多步，就凭着圣婴的身法和脚力，这么使劲儿就没撵上这个人。这时候啊，离这东关就不太远了，道边有一座庙，前面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到庙前一转悠，没了。圣婴心说：“莫非他是个出家人？”转到庙前抬头一看，上的三个大字：白衣庵。哦，是个女的。啊，不像，莫非她进了庙了？老头啊，还来了劲儿了，这一折腾也睡不着了，倍儿精神，非要弄个水落石出，所以圣婴飘身行也进了院了。你别看庙门关着，有那么高的庙墙挡圣婴挡不住，三爷到里边东瞅着西看看，没人啊。大庙之中一派寂静，他转来转去，转到跨院，跨院有三间房，屋里长着灯光，摘耳一听里边有敲木了鱼的声，就出家人呢敲那木鱼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夜深人静，听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有节奏。圣婴转到窗户根底下，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，一看这屋啊十分宽大，靠着墙边有一张木床，上头放着被褥，地下呢有张八仙桌，也靠着墙，正面供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旁边还有个拜殿，正好有一个女的出家人正在这诵经，手敲木鱼， 嘴里头一张一合，没。但借着灯光一看，这个出家人非常年轻，长得还十分俊美，也就是20岁挂零吧。在那全神贯注的诵经文，圣婴心说：“哎呀，怎么这么年轻，上这出家来了？看来我要找的那个人不在，干脆我走吧。”转身心刚要走，就发现对面的房场唰啦，黑影一晃，三爷赶紧把身子蹲下了。声音听说，哎，又找着他了，就是方才拍我肩头的那个人，肯定是他。结果他猜错了，就发现这个主在房上站起来趴下，站起来趴下，有那么几回合，然后双腿一飘，撑也跳进这院来了。圣婴赶紧转身躲到柱子的后头，暗中窥视，看看这人想干什么。结果一看呢，不是刚才那黑影，有什么差别呢？给圣婴的感觉，方才跑的那条黑影个头要矮着一些，可这个人个要高着那么一块，而且发现这个人鬼鬼祟祟，贼头贼脑，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，绢帕罩头，周身上下穿青挂皂，一看就是个夜行人。心说他到白衣庵来干什么？偷东西？庙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？那么，哎呀，圣婴突然想到了，有些绿林人，黑道上的，专门吃庙，能有财产就抢财产，没有财产就欺负尼姑道姑，奸盗邪淫，什么坏事都干。莫非今天晚上叫我遇上了？真要遇上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啊。昆仑峡圣婴闭住呼吸，仔细盯着这小子。可就见这小子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，用刀子把门牵过别开了，推门他进了屋了。圣婴从柱子后头转出来，又到窗台跟前，方才捅了个眼儿了，这回依然顺着眼儿往里边观看。屋里长着灯呢，这回看清楚了。进来这个主是个大个儿，稍微有点水蛇腰，能有个41、2岁，灰淘淘的脸色，一对三角眼睛，大耙鼻子，鲶鱼嘴，这眼睛色眯眯的。一进了屋，他把刀背上了，直奔诵经的女道姑。这女道姑啊，也被惊动了，也不敲木鱼了，扭回头就问：“谁呀？”“
我呀。”“
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别吵吵，别吵吵。”“我说美人啊，我且问你，你是不是姓黄啊？从白衣庵往东走5里地，黄家屯的人呐，对不对啊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哎，我了解的清楚吧？你是不是找了个丈夫也姓黄啊？还是个领生的秀士，读书的人？你们小两口结婚还不到半年，你丈夫就一病不起，现在落了炕了，命在旦夕。你呢，为了给你丈夫赎罪，上这白衣庵来了，在佛前许了愿了，你宁愿在这庙上2个月诵经， 祈求你丈夫身体康复。我说的对吗？
啊，正是。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干什么呢？我说美人啊，你说你那个丈夫病了吧唧的，有什么招人喜欢之处啊？他死就死呗。在这世界上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，是不是的？就凭你这小模样，找什么人家找不着啊？跟个穷酸处一辈子，你有多冤呢？大爷，我为了你了解的清清楚楚，我知道你到白衣庵这来诵经赎罪，所以呢，我来陪伴于你。美人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起灯安寝了吧。说着话就要强行无礼。圣婴在窗户外的听得真而切真，哦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那这小子全说了，那个说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都不假。要不怎么叫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呢？就拿这皇室来说，许配个丈夫是读书人，家境也不怎么宽裕，就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吧。他身体不好，老闹病，结婚以后更严重了。那么有病就看病得了呗，求医生看完再吃点药，好好将养不就好了吗？可是那阵那人的迷信呢，拿他这个媳妇皇室来说，就认为自己的丈夫着了魔了，可能做了什么坏事，可能前辈子欠下什么账，要不怎么病魔缠身呢？年纪轻轻就卧床不起呢？为了夫妻，所以呢，他到白衣庵来了，在佛前许了愿了，我宁愿离家到庙上啊念两个月的经，祈求观音菩萨保佑，让我的丈夫早日康复，驱走病魔。您说这人有多糊涂？有病不吃药，有病不请郎中，跑到佛前来赎罪来了，在这哪儿挨哪儿啊？您看咱说的是清朝的书，这三峡殿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故事。那么时至今日，到了现在科技时代了，有没有人迷信呢？依然存在啊。我们经常看看报纸，听听广播，看看各地的奇闻怪事儿，这样的人还真不少。什么请巫师啊，跳大神啊，什么请大仙啊，净整这套左道旁门之术，结果病人也好不了，也伤了财，到头来病人越发沉重，把命搭上。这个糊涂人古往今来真是不少。这皇室就这么回事，可是生在那个年代，在那个环境之下，这也不新鲜。但是今天晚上遇上事了，这小子过来要强行无礼，圣婴这才辨认出来，他还认得这个贼。刚才就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，现在突然想起来了，哦，采花贼是黑虎门的，这小子姓张啊，叫张德兴，他是采花贼张德寿的弟弟，想当初在莲花湖遇上过，这小子跑了，多年没有音信，恶习不改，照样干老本行，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今儿个没想到跑这儿来采花来了。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，哪让他随便横行啊？就不是门长，他也不能不管。老侠客，虎撞顶梁门。 有心喊一声，又怕惊扰了旁人，干脆我进屋要他的命就得了。拽刀转身奔房门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还没等进屋，就见屋里的灯光直灭了，噗，扑通噗，啊，又把生姜吓一跳，什么声？皮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子味，赶紧在白布囊之中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一摇，火扇子着了。借着亮光仔细观瞧，采火贼张德兴方才还挺猖獗，眨眼之间是尸首两分，脑袋咕噜到桌子底下去了，身子在地上躺着，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，还冒热气呢。再看念经的那黄氏，吓得是人事不醒，也摔倒在地上。呀，生英心说这谁干的？好快的身法呀！就我从后窗到门这短短的路程，他就把活干了，我居然没有发现。看来这个人的功夫只在我之上，不在我之下呀。今天在杭州遇上高人了，生英心说这怎么办？我遇上这个事儿了，我是到官府报案呢、啊，我是怎么的？有心过来抢救这女道士，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。生英年岁再大，他是个男人呐、啊，在那个封建年代，一想这事儿诸多不便，他一犹豫，正在为难这么个时候。就听头顶上有人喊，头顶上就是在房上的，这个人声音洪亮，这一嗓子能听出二里地去。哎，我说白一安的，都别睡了，出事了，皇室遇上坏人了，这坏人要强行无礼，被老头子我赶上了，我现在已把奸人的人头砍下，你等快来抢救皇室啊，快来救人，人是我杀的，在下姓盛，我叫盛英啊。昆仑侠一听，什么又出来个盛英？哎，他怎么报我的名啊？可是一嗓子的一喊，白一安这些出家人全听见。安主能有四十来岁，是个女人，这安主啊还真有两下子呢，叫明珠大师。听着声音之后，拽出宝剑，打遍步跳到院里，直奔出事地点。紧跟着很多的道姑各拉家伙也赶到出事地点。生姜一转身，正打了个照面，想躲也躲不开了。三爷一想，干脆把话说清楚，我也不走了。就见明珠大师来到生姜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，又借着灯光往屋里看了一眼，吩咐手下的道姑赶紧抢救皇室。道姑到了里头救皇室，捶打前心，爬刺后背，在这呼唤着，时间不大，皇室明白过来了，他就是惊吓所致，没病啊。苏醒之后是哭哭啼啼，把他搀到旁的屋里，这屋里还一具尸体呢。这明珠大师才要细问昆仑侠